是过居士的，他是信尼净宗学会在不在此地，那么他这是有一篇报告，林新运居士的口述，这是一个感应的事情啊，很稀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他在今年7月3号星期六的清晨2点多钟啊，他做了个梦啊，他梦到一个人哭哭啼啼的走到他面前告诉他啊，他说你要救我啊，向他求救啊，他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就是在伊拉克遭到激进分子斩首的韩国人质啊，他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真的说出了他叫金善日啊，真的把名字说出来了啊。那么他就问他说那你要我怎么救你，他就哭着说你一定能够救我啊。这个时候他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不要哭，慢慢的讲，说我唯一能救你呢就是叫你念佛啊，你现在仔细的听。他就带着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面念呢一面就教给他听，然后就问他你会不会念，他就说我会念了啊，我现在就念啊。于是就念阿弥陀佛呢，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这个事情呢他就发呆，怎么会有这个梦啊，半夜醒过来，就他儿子这个时候也起来了，看到他母亲在发呆，就问他什么事情，他母亲把刚才这个梦中境界告诉他，结果他儿子正好有一篇这个报道，就是报道这个事情啊，报道这个事情，而且这个报道里头啊还有韩国这个金善日的照片啊，他越看就是梦里头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是他感到非常惊讶啊。于是第二天呢就在净宗学会给他立牌位，把这个牌大家这个做这个在夫妻当中啊给他立牌位，给他念佛，天天给他回向啊。那么到这个到了第13天啊，到13天的时候，他清早晨又做了个梦，梦到这个金善日坐在一朵绿色莲花上，真的往生了，向他道谢啊。所以这个一段四集的时候，我想你们重新好好的打字啊，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相信这个金善日过去生中是个念佛人，他有这个善根啊，他跟这个林居士一定有特别的缘分，找到他啊，找到他真的把他超度了，真的帮助他往生啊，这个缘非常殊胜啊，所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好，我们现在按照这个顺序哈，这是深圳段居士他提出的问题。他说弟子今生有幸的在佛力加持下他已经63岁了，得到了佛法， 啊，如饥似渴，也非常努力修行，一心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学佛的三年当中经常生病，今年五月份以来又是头昏脑胀，四肢无力啊，而且又半个年麻木啊，头脑极不清楚，什么都记不住啊，看碟片呢就睡觉，修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医院又查不出病因，我想这是冤亲债主向我讨债，每一天忏悔业障向他们道歉啊，并将诵经念佛功德回向他们，至今三个多月没有好转，自己心里着急啊，因为年龄已经大了啊，不抓紧时间呢已经来不及了，自己的根性又差啊，也许我修行方法有问题，敬请老法师慈悲开示。你的见解啊，想法很正确，没有问题。那么你现在呢，这个境界转不过来，是你功夫力度不够啊！你要有信心，你不能够退转，不能够灰心啊！继续再念下去，你是念三个月了，你再念三个月也就有效了啊！这是功夫力度不够啊，一定要加强啊！对于念佛人求生净土啊，对于这个世间决定没有贪念啊，这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呢，那你的业障就消不了了啊！真的是要万缘放下啊，一心呢求生净土啊！你看我们看刚才这个讯息啊，金善日被人家砍头啊，他这个灵魂没有离开啊，他们念佛的道场啊，十三天他就往生了啊，这个我们听了并不压抑啊，为什么呢？弥陀经上说得很明白，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这十二天呢当然可能啊，关键呢就在你这是不是真的放下了啊，关键在此地，你放不下没有办法了啊。我们同学，我可以说每一位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这个法门啊，为什么你去得了呢？还在搞六道轮回呢，就是放不下。那这一生你还要放不下呢，那你还要继续搞轮回啊！继续搞轮回，你一定啊要知道，你先到哪里学？先到三途。你想来生再得人道是得不到的啊！为什么？来生要到再得人道，你的五戒十善至少要可以达80分。那么我们五戒十善的时候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啊？五戒十善是人道啊，天道的标准更高啊。啊，所以把这个佛教导我们修行的这些德目啊，这些科目啊，三规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敬业三福是修行的根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做到了多少啊？那如果是学佛呢，那再加上受持三规 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我们讲到最低的限度就下面就是啊，十条戒24门威仪，你有没有做到？你要没有做到，肯定多三个。啊，所以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同学啊，他写的一个刚刚传来的，啊，是一个成都，啊，成都随林印传寺新出家的啊一位同学，出家不容易啊。啊，那么他说他发心出家，但是他过去有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要死要活不让他出家，如果出家他就要自杀。啊，这一桩事情呢，我们这些同学你们去找的时候，好像念佛论，我们新印的念佛论呢，后面附的谭旭法师他的开示，我们也把它写成文字了，啊，就是那个郭路将念佛往生的，啊，他同时讲了两个人，都是地仙法师的徒弟，啊，一个是参禅的，一个是念佛的，啊，那个参禅以后做了土地公，啊，他也是出家之后，他太太不同意，结果太太自杀了，自杀之后啊。这个鬼魂呢，一直就是跟着他，因为他真修行，修行的功夫不错，有护法神保护，所以这个鬼神虽然跟在那，他贴不到身，不能贴身。啊，那么这过了几十年，啊，修行不错啊，啊，在这个寺庙里头啊，啊，从轻重啊，慢慢升到首座和尚。啊，首座和尚就像一个学校的教务主任一样啊，啊，所以供养也多了，信徒也多了，啊，自己就觉得不错了，啊，那个念头，傲慢念头一起，护法神离开了，他这个太太附身之后，看到水就想跳水，啊，结果真的，他跳水也死了，啊，那是鬼魂附身的。他不饶你啊，这个也谭老法师这个开示的时候可以给他做参考啊，让他去看看，哎，你们这个恩怨呢一定要把它化解，如果不化解的时候后患无穷啊，哎，出家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啊，你戒律要是守不好的话的时候，冤亲债主就找上身，啊，不会放过你的，啊，你真修行才行，你才有护法神，啊，所以这个不时而息的，啊，那这个是这个，尤其是出家，啊，总要跟释迦牟尼佛。要增光才行啊！啊，我们修得很好，啊，大家看到我们会赞叹佛教；如果我们修得不好，别人看到我们毁谤我们，毁谤我们不要紧啊，我们是代表佛教，毁谤我们就是毁谤整个佛教，那个最重的啊，这就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所以出家人啊，不是快速的升极乐世界，那就是快速的堕阿鼻地狱啊，两条路啊。不出家呢，不破坏佛教形象，我们自己做什么恶言呀，骂你个坏人，但是他不会沾到佛教。你一出家的时候，他骂你是骂整个佛教。 全部都骂到了，这个不得了，这罪过比什么都重啊！所以一定呢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这样子答复他啊，把这个谭老法师那一篇开示寄给他看。所以这个修行自己方法正确了业障，这现象是业障确实是业障，但是你只要方向不变继续努力下去放下万缘念佛求生净土，业障会很快消除的。第二位，这是佛山的杜居士，他说：“我本人有缘结识了几间寺院，而且这几间寺院都要重修，费用较大。首先，我已带头化缘布施。”也发动了许多有心的善信化缘布施。现在的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这样多处化缘布施是否合佛法，是否应该专门化缘布施一间寺院还是多间的好？这个事情要看这个寺院里面的修行人，如果寺院里头真正有修行人，这个化缘帮助他们是好事情，你是做了大好事。如果这个寺院里没有真正修行人，那你的麻烦就多了这个要真的要很小心很谨慎我们的话只能说到此地，不能再往下说了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跟李老师学佛的时候，老师常常告诉我们，有庙无道，不能行教。所以老师着重在道，不着重在庙。我学佛53年了，讲经46年，我没有道场，我没有庙。我很怕道场，很怕有庙为什么呢？你有庙庙越大，争夺产业的人越多，造罪业越重没有庙呢，大家就没得争了那我们这个道场，这个三层楼是三个居士的我们在这里做得好，他继续支持这个供给我们，我们做得不好他就收回去了这个如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国王大臣提供的道场提供上只提供使用权，没有提供所有权比如说这个道场房是你的你看到这个出家人不错，你供养他，他做得不好收回来，没有人争所以出家人修行他很用功，他心地清净你有了道场给他，他不是出了家了吗？现在你又搞个家把他扣住，他又回家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他回家就糟了 尤其是在现代，现代弘法不在寺庙，寺庙里面已经没有法子弘法了，现在弘法呢要用电视，要用网络，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经，全世界人都看到，所以有缘人呢，他能打开我们的频道，这就有缘，佛度有缘人，他不肯打开这个频道，没缘。那我们现在自己有卫星，有为这个卫星电视台，24小时不中断，全世界都能看到。网际网络那更是畅通无阻。你只要有电脑的时候，你收看我们的网址，也是24小时不中断的。这是这个时代的弘法方式啊，不在寺庙啊。所以我有很多出家人对我非常不满意。我讲真话了，不讲假话了。你看设方供养我的这些钱财，我绝对不会去盖个庙。我说盖个庙把这些钱呢都埋在土里头去了，都不起作用。那这个我对不起人啊。那我在过去呢，我就学印光老法师，印足一生接受这个供养啊，全部都用在印经布施，所以他做了一个弘化社，在那个时代，这个方式是最殊胜的，一生印经布施，修财供养，修法供养。这经书是法了，法宝啊！送给别人看，你印书要钱呢，所以这个一举就两得了，财法两种供养去做。他老人家一生干这个事情，我学他，所以一生不干庙啊！那么我在澳洲建了一个净宗学院呢，这个道场。这是逼不得已。因为早年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图书馆，范围很小，但是我们图书馆的面积好像也只有现在这个学会这么大，可能还没有这么大。是很小的一个地方。那么是韩英馆长主持，他主持的时候我是不问事的，所以我一生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都是他一个人管，所以有一些人在图书馆出家跟他出家，不是跟我出家。那么他往生了之后了，这个图书馆的财产是用他自己的名字登记，所以他的儿子就有继承权，儿子把财产拿回去了，那我们这些人没地方走了，所以逼不得已建一个道场供养这一些出家人，使他们虽然跟韩馆长的时候也不至于流离失所，我在那里建个道场，我们也是报馆长护法之恩，他给我们30年这样子安定的一个学习环境，使我们有成就，所以我们建一个道场是专门为他们盖的，要不然我一生绝不会建道场，那我们今天弘法有这么大的房间足够了，我那个摄影棚你们去看看，很小啊，对全世界，但是那个全世界收得到啊，这个多自在呀，那个花的钱很少，这个效果很大，我到日本，这个日本人看到我所做的这些事都非常羡慕，都很赞叹， 花小钱啊做大事啊，没有到场啊。去年我在曼谷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结识了这个曼谷的查瓦利将军啊，他是这个泰国的副总理啊，带我去看小城新建的一个如来寺。哦，那个道场就规模很大啊，那个建筑的形式啊真的是现代化啊，它不是宫殿的建筑，它是用那个像飞碟如形的那种建筑，圆形的啊，圆形的像一个盘子盖子那么四个这样圆形的大建筑啊，每一个建筑物下面可以容纳十万人，你说这规模多大啊，这小城寺庙啊，最新的有这个真是像现在科学一样的，这是科技技术的建筑啊，带我去参观。我一参观这么大的道场，哦，它还没完工，第一个建完了，还有三个啊还正在施工当中啊。所以住持方丈就问我，法师啊，你的道场在哪里啊？我一看他那么大的道场，哎呀，我只好说了，法师啊，我的道场在天上。正好呢，他们这个门口啊有两个很大的天线啊，中国人叫锅，最大的有两个大天线，我告诉他这个天线可以收到我的道场。可以看到我的道场，道场在天上，是吧？嗯，所以这是这个这个布施功德了，不能说不好啊，也不能说啊，这个都是好。主要的要看这个修行人啊，道场里面的注重啊，真正有真修行的人呢，那是真实功德啊，要不是真修的话，那就有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要多的去观察啊。这也是广东啊，广东山尾寺哦，这些种植寺啊，这我们是广东省山尾寺的居士，现在有两个问题，恳请老法师指教。第一个呢，我们组建了一个念佛堂，每月初一十五及周六周日佛诞日在此共修，没有出家人参加，除了这些日子之外也没有人到念佛堂，请问是否应该像出家人的道场那样，每天在念佛堂以饭斋供养三宝？那你这个念佛堂平常没有人，你供养三宝，只供养佛像啊，没有出家人呢，你怎么供养佛呢？啊，实在的是，这个建念佛堂是好事情啊，希望这个念佛堂呢，天天有人在里面念佛，这样就好。人多少没关系，三个五个都很好啊，欢迎呢大家利用这个地方念佛，那你这个念佛堂就真的有无量功德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也念佛的人很多，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场所啊来供养他啊，照顾他的生活，他能在里面念佛，好事情啊。那么像你们规定初一十五啊，周六周日共修啊，也好啊， 除了这些日子之外，这个里头有几位常住，常住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好，在家居士常住也行，都是好事情，这样做才如法，这才真正是供养三宝，这个居士也是三宝之一，这个各位要晓得，只要是真正的依照这个佛法修学，依照六合敬共同在一块生活，那都是僧宝。第二个是我们在念佛堂诵经念佛之后，将功德回向给某些生病受灾的亲属，这样做是否如法？要如法，这个没有问题这个都可以。这是一位香港梁居士他说本人有一个修行问题，请老法师指教本人已年届50多岁身体一向弱多病，体弱多病一对儿女已20多岁了也自己自立了。他说我一直在家庭付出很多，对儿女丈夫的起居饮食都很照顾，但是儿女却似乎不太珍惜，不懂什么叫孝道，更常生抱怨，对本人念佛修行有时支持有时埋怨，令我内心感到心灰意冷，亦令我对修行之路更感到需要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老法师第一个是我本人又有有一笔这个财产呢可以供借下半生使用，这如果我离开家庭找一个修行的地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做好吗？这个可以，你既然是这个儿女都成立了都能够自立了这个你可以放下了儿女不能自立的时候一定要找那是你的责任。至于儿女对你常常有埋怨呢，那这是教育的问题，不能怪他怪你自己没有把他教好，你从小没有把他教好所以你看看这种事情佛知道得很清楚无量寿经上佛不是说吗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你做长辈的你疏忽了吗？你自己不懂得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从小疏忽现在这个果报自己一定要承受那么好在呢，如果他已经长大了已经能自立了，你自己可以离开他们呢，好好的修行呢，这些这个是好主意也是能够行得通的那么这个道场要找真正修行道场，真正修行呢不外乎两桩事情，天天听经天天念佛只念经只听念佛不听经很难念到一个阶段之后就讨厌了，就不耐烦了，那佛念不下去了，就常常有听经是明理呀，念佛是消业障所以这两个要配合起来每一天至少呢有2小时到4小时的听经，其他时间念佛不能中断这样修决定有好处那么现在听经是在家呢语言很殊胜 啊，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电台，24小时都不中断。啊，所以每天听经4个小时，你可以选择时段，啊，到时候你听。啊，不听经的时候就念佛。啊，要找这样的道场。啊，那么我所晓得的，在中国北方，常慧法师，啊，他那个地方道场很如法。啊，听说五台山呢，这个念佛的风气也都不错。当然，别的地方可能还有，我不知道。啊，我晓得的时候，只有北方这个长春的北国兴隆寺，跟这个浙江的东天目山，啊，这个念佛都很如法，啊，而且那边共修的人很多，啊，这个东天目山好像有1000多人，啊，他有3个念佛堂，啊，先可以去看看，啊，多看看，多了解，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啊，这样就好。啊，这是，啊，这个，你这么做，也，这个对你的家庭呢，也有交代，啊，念佛功德回向给家庭，回向给儿女，啊，希望他们慢慢的得到佛力加持，啊，都能够将来跟你一样的学佛，一样的修行呢，那就非常的圆满了。这一位陈居士他有3个问题。第一个是，请问老法师，一边听经一边塑佛珠，这样如法吗？就是说一面听经啊，一面在念佛，念佛也行啊，只要你心能定下来也可以。哎，最重要的是心里头妄念少，你的功夫就得力啊。如果你这样做法，妄念还是不能断，那你就可以把它分开，听经的时候专听，念佛的时候专念啊。你看哪一种方法容易实现啊？心静则佛土静啊，这个是一定要懂的啊。第二个问题是，人在断气之后，已送入殡仪馆，冰冻时，而后经念佛团助念一日之后，火化有60多颗舍利子，为什么往生人从来未接触佛法也有这么殊胜？请老法师开始。这个有2种情形，一种是真的，那就是虽然他这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过去生中啊，在净土修行呢，底子很厚。你像我们前面讲这个那个韩国这个人，就是金善日，那是过去生中修的基础很深厚，所以他这一生当中他能够得力啊，往昔的阴神呐，遇到这个缘呐，这个可以的。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不知道念佛啊，临终时家亲请这一些念佛人来帮他助念，这个缘成熟。这是有可能的啊。另外一种呢，那是假的，那个舍利不是真的，是假的。那个假的时候呢，可以试验，你把它舍利拿来看看，如果按在手上一捏就碎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铁锤都敲不烂的啊。你看这个 我们谭旭法师在香港往生的，啊，那个时候外国人呢，看到很稀奇，拿他的舍利来做实验，把铁锤敲，果然敲不烂，啊，敲的时候铁锤里面挖进去了，舍利子坚固，这外国人相信了，佩服，啊，所以这个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不要用铁锤，用力按一下它就碎了。啊，这个我们都见过的，啊，所以那就不是真的，啊。第三个问题是为往生人读《地藏经》，啊，经文呢上中下分三次读，请问这样如何吗？这也可以，如果你实在是，有工作繁忙的时候啊。分作三次念行，啊，一次念一句，地藏经三卷，可以。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几个问题哦，这里还有。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呢？
现在只用43分钟，还有10分钟。
哦，好，好，好，好。这一位同修啊，李居士啊，他问的是在家学佛多年的居士，能否帮有病痛的人上门诵《地藏经》？或帮助新居入啊，新居入伙进屋，不收钱，不收利是的，只是发一点慈悲心，这样如法吗？这如法啊，我们是以善心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啊。帮助有病痛的人啊，这个送地藏经给他回向啊，或者帮助这个大概是先帮人家这个入好像迁移吧，迁到这个新的房子，就是我们一般佛门讲洒净啊，说洒净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都是好事情。这位汤居士，深圳啊，他说我家是佛化家庭啊，儿子今年15岁，很想去澳洲净宗学院读9年制的佛学课程啊，那么现由深圳弘法寺愿意推荐啊，他说我儿子平常在家也有诵普门品、《弟子规》等佛书啊及经典书籍，请问法师，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否收？如收呢？办理签证时能否开净宗学院同意接收的通知书？这个是年龄，应该说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那边的这个年龄呢，虽然没有这个下限呢，但是有上限啊，上限就是不能超过40岁啊，因为你修学9年呢，那你到50岁出来弘法利生还可以，是吧？如果年龄再大了就不行了，当然年龄越小越好。可是如果要想去呢，最好是先去住一个阶段啊，先到那边去住个3个月啊，了解那边环境啊，看看喜不喜欢。现在修学实在讲呢很不容易，我们定点有这个制度是很好啊，人家肯不肯照做啊，现在是 民主自由的时代啊，家里面父母不能管儿女，在学校里老师不能管学生，在寺庙师父不能管徒弟，你要管紧了侵犯人权，他要告状啊，你还得要坐牢，是不是？这是多麻烦的啊！所以现在修行啊，只有靠自己了啊，靠制度都不行，完全靠自己啊。所以在一起共修的人呢，我们都非常慎重啊，彼此互相了解，能不能互相包容啊？这谁都做不了主。但是真正想修呢，在家里头一样啊。我们现在已经开辟了远程教学啊，这从前叫函授啊，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电脑啊，网际网络远程教学啊，现在已经也是最近才开的一个，就是网络的学院。我们敬宗啊，网络学院啊，网络学院里，这两天他们把这个报名的这个表给我看看，会有800多人，很难得啊，全世界啊，在中国国内是最多，占的比例最多，已经有800多人啊。那么我们网络上，无论是网际网络，是卫星电视。我们的电视啊，卫星跟网络是连线的啊，所以从网络能够收看我们的卫星啊，那么完全都是免费的，哎，那这是24小时都不中断啊。我们所有讲经的这个课目啊，通通都在上播放啊，连我们这个解答问题啊，也在网络上播放啊，所以。利用这个方法呢，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学习啊，所以不一定要到澳洲啊。澳洲签证是比较上困难啊，在外国的时候是有这个限制，哎，所以从这个远程教学呢，那这就真正学习的有成就的，我知道。在网络上学习的人很多啊，实际上跟在我身边的我都没有看出一个是真正在干的啊，都是阳奉阴违那我呢也就一切随缘，是不是？你们学也好不学也好啊，为什么呢？不肯学的人你要逼他，就跟他做冤家吧，哎，那就错误了啊。这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啊，那时候同学并不多，20几个人，有真干的啊，有不认真的。那真干的老师对待他们的面孔都不好看，有打有骂，那真学的那个敷衍不是认真的，老师对他很客气。嗯，所以我们看到就觉得奇怪呀。哎，有一次老师就告诉我，把这个事情给我讲清楚了。他不肯学，啊，他也来参加了，不能逼他，逼他就变成仇人，不跟他结怨仇，随他去，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啊，所以对于不肯学的人非常客气，都是笑脸迎人。那个肯学的人呢，哎呀，那是一点都不客气。啊，所以学生并不多，20几个人，老师对待每一个同学的态度都不一样。你这个家里这个小朋友呢，最好是劝他利用网际网络啊，在网际网络里面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网络的精宗学院啊。 哦呦，这位同学 有很多问题，是吧？有十个问题，是不是？啊，这第一个是怎样转无？你要不被物转，你就转无了。啊，也就是说，我说的更明白呀，你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你就能影响外面环境。啊，那么问你，人家要是骂你，你会不会生气？你要会生气，你就被外面环境转了，你就转不了无了。啊，所以这个不但是境界要同福，还要有相当功夫。嗯，啊，第二个是怎样明心，第三个明心见性，性在何处？这些事情我不能答复，因为什么呢？答复的时间太长了。啊，这两个问题至少要讲一两个小时。啊，一两个小时讲出来，你未必会懂。啊，全是功夫问题啊！哎，这心在哪里？心就在当前的，你不认识。啊，心性是一切万物的本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是你不认识它。啊，你为什么不认识呢？你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产生障碍啊。啊，这个问题都很重要。我看这样，今天我们时间来不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次解答。啊，这下一次，他这十个问题恐怕就需要两个小时。啊，这虽然不能够其如嘛，这也是佛学常识。啊，能够明了啊，有好处，啊，没有坏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